请问上个礼拜是什么日子啊？五旬节。对，五旬节是什么日子？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经过早期教父一直的探索、祷告，认识到他，所以他们命名今天这个主日是什么啊？圣三一主日。圣三一主日，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神，是三个位格的神。这些是在福音中的奥秘，所以我们认识到，哇，原来我们的救恩是借着这个三一神，他们彼此之间的相爱来浇灌下来，使我们认识主、经历主、来爱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感恩赞美你，你在历史上就是使用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你、靠近你、就近你，最后甚至成为你使用的合用的器皿、圣洁的器皿，成就主的国度要做的事情。今天你的教会，我们爱城华人宣道会也是属于你的，我们这一群儿女也是属于你的。愿圣灵来浇灌我们、引导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明白主的心意，成为一群合主心意的子民，能够成就主所要我们成就的事工。我们这样感恩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就是主使用的平凡人，有很多的平凡人，但是今天是第七讲，因为一般到七的时候怎么了，就下次就没有了，七就圆满了。所以我们就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就准备讲一个整卷的书卷，就是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我们从那个教会里要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宝贵的教训，好像我们真正的来忠心于主。我们从开始还记得第一个平凡人，我们讲的是谁吗？是那个犹大的儿媳妇，是塔玛。我们从第一到七，其实讲的都是姐妹，没有一个男生。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姐妹们真的是被神大大使用的，有塔玛，还有谁啊？有哈拿，对吗？很小的，有那个小女子，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她让乃曼怎么了？来认识了这位神。耶稣说，在旧约里只有一个，在那个时代只有一个人得救，是谁呀？好像讲的就是乃曼这个外邦人，好有意思。所以神就一步一步地使用这些平凡的人、小人物、没有名气的。上一讲我们讲的是一群妇女，对吗？那群妇女就一直跟着耶稣走，从老家跟着耶稣三年的时间，跟着耶稣去，他们来供给耶稣的门徒，还有门徒啊的饮食需求。那么今天刚才读的经文里，你们觉得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呢？你第一印象她是什么样的？外国人。她是外国人。她是一个第一印象，对我来说她就是个小商人嘛，就是一个在这里如果放到今天，她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像我们这里很多人是做生意的，那你可能是从中国到了加拿大做生意，或者中国到欧洲。让我想起来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哦，挺像我们那边的温州人啊，温州人就是走遍天下嘛，中国人也走遍天下做生意嘛，就像这个时代真的中国人到处走，哪里都有中国人做生意的身影。所以今天我们看主使用的和平，那就问一个问题，谁是和平之人？什么叫和平之人？主在寻找和平之人，谁是和平之人？那我们先从保罗这个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十六章一开始是什么呀？就是保罗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宣教的旅程。这个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开始是一个很高兴的开始呢，还是一个不太如意的开始啊？刚开始的时候发生什么了？是保罗先提议的，好了，咱们那个他给另外一个同那个他的 弟兄同伴说，那个弟兄叫什么？巴拿巴。他说，哎，咱们再回去看看咱们从前所建立的教会吧。然后他们两个怎么了？就分手了。圣经讲有很大的什么啊，英文我们说啊，他们两个就那个什么，这个和合本翻译的都很温柔的，但是英文翻译的是什么呀，那个 sharp argument， 很激烈的这个不同的意见，或者说叫争吵也好。所以就是因为谁啊，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个马可。后来了马可怎么了？我们圣经里有一卷书是谁写的啊？马可福音。当时你说保罗，我们很想的很多啊，叫保罗是一个很有名的使徒，保罗写了13卷的，参与了13卷新约书卷的写。但是保罗，你说保罗看人看得准吗？从这件事里我们觉得怎么样？保罗看马可怎么样啊？我不能带他，他是个逃兵啊，我怎么能带他呢？但是保罗，马可最后成了保罗的什么呀？保罗怎么称呼他？是我的什么亲爱的儿子。他竟然把马可成为他亲爱的儿子。当年他毫不喜欢马可，这个逃兵离我远远的，但是在经过后面的训练，当然马可也被彼得训练，被巴拿巴训练，就成为将后来教会里一个重要的同工。在历史上记载他到了非洲，最后也是被也是殉道了。所以今天的开始是保罗就有了另外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有一个人是谁呀？回到打开圣经看到16章第一节，就是希拉。希拉是什么人？希拉是什么人？希拉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对希拉是从耶路撒冷，被耶路撒冷教会所差遣来的，他和另外一个叫犹大的一起带着耶路撒冷大会的什么呀，这个决议，去到先提安提阿教会去讲，说我们已经形成了对外邦人怎样归主的这个统合一的意见。然后呢，这个希拉大概，我们从中间的研究可以发现，希拉大概和保罗的年龄怎么样啊？他和保罗年龄应该怎么样？应该比较相像的，差不多的年龄。而且希拉是一个犹太人，希拉也是一个很有什么呀，很爱主的，很有威望的人，在圣经里讲的。所以他现在来协助保罗，而且希拉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一定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非常什么呀，有分量的人物嘛，要不然教会怎么会带他去做代表，去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去宣读啊？我就现在用最通俗话，就是中宣部组织部副部长。然后他就去了宣告，哎，这个我来了，这个我们已经决议了，对吗？他就去，他就代表。然后另外一个副部长回去了，回耶路撒冷了，这个副部长就跟了保罗了，两个人就开始去宣教了，就走。他们有没有他们自己的主意啊？有没有自己的主意啊？有，但他们宣教开始都是自己的想法，对吗？他们先去了他们最开始的保罗去开始城，然后就遇到了谁啊？遇到了另外一个神就在预备啊，遇到另外一个助手叫谁啊？就是后来的提摩太。他遇到提摩太了。提摩太是犹太人吗？是什么啊？半个犹太人嘛，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爸爸呢是希腊人。请问其他人知不知道他爸爸是希腊人呢？都知道，当地的人都知道他爸爸是希腊人。你们觉得他妈妈做得怎么样啊？在旧约里，这个从摩西五经就开始讲，到了后来先知，到以西米，到以斯拉，说一直在说这个事儿，你们不能把你们的什么呀，不能把你们的女儿嫁给外邦人，你们的儿子也不能娶什么呀，外邦人的女子。哎，他们遵守神的话吗？没有啊。那为什么神 不弃绝他们的。所以我们常常带着很多错误的印象，我们有时候就把我们的信仰活成律法啊，那个就是很 rigid， 不知道圣灵的心意。我们自己真的很多时候不知道圣灵心意。后来了，圣经里说他姥姥他妈妈是虔诚的什么呀？虔诚人，从小怎么了？就带着他提摩太读什么呀？读圣经啊。我们不要去研究当时的那个，哎呀，到底为什么这样那样，不知道，圣经没有具体的提怎么嫁给希腊人的，不知道，反正是嫁给希腊人了。但是神有怜悯，有恩典。然后保罗，这些神的预备，如果他是希腊的话，他老爹是希腊的话，你相信提摩太有一个语言非常流利的，什么语啊？希腊，他的希腊话讲的一定很流利嘛，因为他妈妈会讲希伯来语，对吗？他爸爸讲希腊文，大概他的希腊文很流利。我们在那个泰国见到很多，就是下一代的中国人讲泰语，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非常流利啊，因为好几代人在那生活了嘛。所以也是对传福音，神就把提摩太带到这个宣教团队里，他是一个trilingual， 应该是会希伯来语，会希腊语，可能也会亚兰语，会，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同工了。保罗，但是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为了要堵住犹太人的口，他做了一件事，干什么？给提摩太做了什么了？行了什么？行了割礼。你知道保罗心里是最反对什么呀？反对割礼的吗？他说我恨不得在加太是说你们要割礼，恨不得把你们自己都割了得了。但是他这里却给提摩太行割礼。所以保罗也不是一个非常 rigid 的人，他也是知道圣灵在心里的，为了宣教的缘故，提摩太最后是应该什么，应该可能他举了一个仪式归信什么了，又回到犹太教里嘛，因为他割礼了嘛，割礼是犹太人什么呀的标志嘛，对吗？第八天。但是这个割礼可和第八天的割礼，你觉得一样不一样啊？第八天割礼，小孩子割礼容易吗？容易，因为小孩子割礼，你去看就知道了，小孩子的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全，还有很多的系统，就是很容易进行割礼。但是一个成年人或少年人做割礼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就担心呐。说这里其实读每一句话都有勇气，都有信心，都有决心，都有一个顺服的心。那保罗当然有他计划了。保罗最开始想去哪传福音呢？想去亚洲地区，想就现在像在伊朗的地区，想直奔伊朗北部、伊拉克北部、伊朗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谁不让他去啊？谁不让去？耶稣的灵，去看圣经，耶稣的灵，耶稣灵就是圣灵，当然了，耶稣灵不让他去。没办法，他们就继续往西走吧。往西走，走到了这个亚细亚这个地区，走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好了，就想待在什么亚细亚，就现在土耳其的地方。好了，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传好了。但是怎么了？第二次又来了，谁不允许啊？圣灵不允许。然后呢，他们就又带着他们走。你说为什么耶稣的灵和圣灵不直接告诉他，那你就去哪就得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走啊？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他？这个神好麻烦呢，你没觉得吗？怎么你痛快的你告诉我就得了呗？为什么叫我我想干这个不行，我想干这个也不行。然后就一直在揣摩啊，走啊，寻找啊，走。然后晚上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异象，是一个马其顿人。哎呀，你来呀，来我们这里。这个和合本翻译的不好啊，这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以为我们要去，保罗就以为要去特洛亚。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认定，这个认定和以为是天差之别的，就是认定了。怎么认定的呀？一定是借着祷告，借着这个什么，看到这个异象了，没错，就去特洛亚了。其实到特洛亚又配了一个同工，非常奇妙的。这个同工是谁？学基督生平的。这个同工是谁呀？到特洛亚， 中间出现了一个词，这一节开始，下面就开始有了。谁呀？刚才你们唱歌，刚才唱的是你，后来他又唱成什么了？唱成是我了。这一段经文最开始是他们，到后来变成什么了？我们。请问谁加入了？路加。路加就加入团队。路加是一个什么人呢？医生。保罗有病没病啊？保罗有病吗？保罗大概身体也不好。提摩太身体好不好啊？不好。你们觉得圣经说啊，这不是我说，圣经说提摩太身体也不好，保罗身上有根刺，经常也不好，然后给他配个什么呀？就配个随身医生吧，天天跟着你吧，你走到哪里就跟着你吧。就圣经里你看上帝的作为非常的奇妙，上帝的引导也非常奇妙。我们常常不去这么思想，上帝每一刻每一时都带着我们走，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哇，来到了，那就坐船去吧，就到欧洲去，5000公里啊，第二次宣教5000公里，花了3年的功夫大概，但是从特洛亚到腓立比500公里，这一路大概是海路啊，不容易的。当时真的是你看到神带领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我们现在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里程。为什么神不告诉我哪一天死啊？说 Michael， 告诉你，你明天就死了，今天我还在愿意站在这里吗？就站不到这里了，大概你的心就消化了。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如果就像神让我们不是算命，对吗？告诉你，没有，就每一天都带着信心跟随主来走啊。好，但是这个是世界翻转的起点，就这一步，其实如果放在人类历史里边，整个人类史翻转了。为什么呀？因为福音首先进入什么地区啊？进入欧洲了。为什么没有进入亚洲呢？为什么没有进入非洲呢？为什么进入欧洲呢？因为保罗原意是要向东嘛，去亚洲嘛，为什么呢？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旨意。当时的罗马帝国里有世界最好的法律，其实罗马帝国的法律是最完善的。请问当时东边是什么国家呀？都是蛮族啊，都是什么，我们说什么肉汁啊，什么安息啊，反正那些国家，你看那个中国那时候是大概是什么时期啊？汉朝有一人也姓张的，就往西走，要去打通什么呀？打通西域嘛，叫张啥来？反正他那个字儿挺难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读那个字儿，就他就开始往西走嘛，然后就这个张骞是吗？就他就进到那个国里。他就画了好多地图，他其实是个间谍，也算半个间谍吧。他就画图，然后最后回来呈现给汉武帝，所以汉武帝就大杀四方。所以当后来了，你看中国的版图，汉朝都打到哪里去了？请问汉朝最远打到哪里？汉朝最远的时候，从向西已经打到乌兹别克斯坦，就现在挖掘的很多的那个汉朝的货币都在那里挖掘。向北一直打到哪里了？打到那个，唱一首歌叫什么？贝尔什么？贝尔加湖。那贝加尔湖啊，我怎么今天像那个张东祷告一样啊？一会儿同心合意和同心同意的，我们弄到一起了啊！就打到那里去了，就打到那个湖边去了。你想当年的汉朝的这个那个版图，那不得了的，就是想汉朝最后打到哪里去了？已经打到了。现在伊朗的地方，靠近伊朗的地方，当年很厉害的，当年汉朝挺就是大概给这个出使西域有关系。当年的中国的丝绸也开始都进到罗马帝国里了，罗马贵族就看见了那个中国的丝绸的话，惊讶得不得了，所以并称为什么呀？奢侈品，最贵的奢侈品，胜过现在的这个法拉利啊，可能就是。当年是后来了，意大利人法拉利到了世界，但是当年的丝绸又到了罗马帝国呀，所以他那个丝绸比紫色布还高一等，所以紫色布不是最高等级的，最高等级在罗马帝国里是丝绸。公元前88年， 已经传到罗马了。所以上帝的眼光，当时欧洲厉害，还厉害在哪里啊？欧洲前面有一个什么国家呀？在罗马帝国之前有一个希腊，希腊当时有世界最伟大的什么呀？哲学家，有谁呀？有苏格拉底，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现在还有希腊的什么呀？希腊的歌剧啊，上次那个黄博士讲他爱唱歌剧啊，当年希腊人早就爱唱歌剧了，所以可能现意大利人现在也爱唱歌剧，对吗？最有名的都是意大利人的歌剧，所以他们当时的那个文化艺术都是非常，你看看现在到欧洲看的那些东西就不一样，所以他们有完整的法律，这个文化上都发达的，我想这也是上帝的心意，去了欧洲，但是上帝就要用这种文化来改变整个欧洲，所以后来欧洲可以说就主导了整个世界，一直到现在开始不行了，对吧？现在可能中国要兴起中国人时代，我们不知道，祷告看神的带领，所以这个欧洲福音到了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扫罗见的不是罗马帝国的君王贵族，也不是见的苏格这些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亚里士多德是谁的老师啊？亚里士多德谁的老师？是一个很有名的君王的老师，谁啊？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私人老师啊，所以如果我天天现在跟着一个诺贝尔奖获奖的人天天在一起学习，那是什么感觉啊？不是感觉啊，是能学到多少东西啊？所以亚历山大也是能打的人啊，所以这个保罗不是见的这些人，保罗见的是谁啊？是一群河边的妇女，就这里写的呀、啊，到了河边的妇女，请问保罗刚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知道去哪里吗？不知道，你看圣经，回到圣经，他们在那儿都在干啥？一进到那个腓立比干什么呀？住了几天，就给我们到那个太北宣教呀，去了那个拓荒地区，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干什么，但是可以做 survey， 第一步就是做 survey， 你要去到了地方先去看嘛，了解，去走走看看，看的时候就开始了解，哦，可能终于打听到了，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呀，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也没有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可见这个地方不是个犹太人聚集。刚才谢谢文明弟兄读他新的这个和合本翻译成什么殖民地，原文也是 colony， 就是殖民地。殖民地什么叫殖民地啊？就是你的行政司法所有的权利归不归你管呀？没有。请问原来香港的法律制度都是依靠谁的？大英帝国。就是说那你就需要，就是你不是在你的法律之下，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那里住的很多的是一个住房城，是一个驻军的地方，所以罗马人特别看重的地方，因为每一个驻房城，就像我们现在一定在新疆会驻房城，印度一定会在克什米尔住，到了我们到克什米尔的时候，克什米尔住那时候有多少人，现在克什米尔住着40多万军队，就在克什米尔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不安定，他就在那里。那罗马人在腓立比住了一个军团，很厉害的，所以那个地方住的时候，那个地方富不富啊？有没有钱啊？有啊，因为国家打仗嘛，就把这些军费都给了这个地，就所以那个城市因为有军人，军人很多人也退休了，在那罗马帝国给他们地，你要退休效忠于罗马帝国就给你地，让他们也使用，他们退休了也可以在那里作为后备力量，后备军。所以这个腓立比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军事半军事化的城市，也了解了背景。然后呢，和平之人是我们认定的吗？和平之人是一个宣教的术语，但是这个话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也不是人概念出来，是主耶稣亲自讲出来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好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讲的，一二三，无论进哪一家，宣耀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这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这是我们特别愿意用的，我们到了那个每个次宣教就出去，愿你平安，到那平安，他们拒绝我们怎么了？平安就回到我们身上了，反正我们也不吃亏，我们就一直祝福他们，
他们不要，福气就回来。所以神，这神是很妙的呀。就这个，所以你多多的祝福他人，多多的善待他人，神说他们不要就归到你身上。但是看到那小括号里吗？原文做什么呀？你当得平安的人，原文做什么？平安和平什么？和平之子。这就是和平之人的来，和平之子就是和平之人。我们是带着主使世人与主和好的这个使命来进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和平之人是主愿意在福音那个未听闻福音的地区进到那家里，那个家是一个接待人的人，那个家是一个愿意顺从教导的人，愿意是招待主的门徒的人。所以和平之人这个词是神耶稣基督的话奠定了这个神学定义，和平之人现在就是一个宣教的术语，就是这样定义来的。所以我们看和平之人，现在宣教术语的定义就是和平之人是上帝亲自为宣教的同工所预备的，这些人乐意接待福音使者，并将平安带入整个家庭，也成为所在社区和地区的祝福。所以我们到了每个地区，就是为每个城市祝福，为每个村庄祝福，为每个地区祝福，为每个家庭祝福。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我们以后要传福音，也是我们的社区，我们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社区的祝福，能不能成为我们城市的祝福，能不能成为我们省的祝福，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人就是福音的什么，在当地的桥梁，他们明白当地的文化，明白当地的这个习俗，明白当地的语言，明白当地所有的一些细节，所以和平之人是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所以我们做宣教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步，其他的都不是重点，我们的重点就是发现和平之人，让和平之人被装备起来，让和平之人被训练起来，让和平之人的家被建立成为一个家庭教会，这样很快福音就会广传。我3年4年前去尼泊尔的时候，一直给他们有联系。现在那个当年就是那个牧师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邻居，一共只有7个人。现在那个教会去年的时候是57个人，现在告诉我们已经70多个人了。这个和平之人太厉害了，所以他就会把他邻居什么都会建立起来，就是在那个最艰难的地方，这个就会教会就会很快的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就从吕地亚今天来看这个和平之人的特征。我们刚才看了腓立比地方是一个殖民地驻防城，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城市有一批富有的罗马人，因为这些人都是退伍的军人，所以就有什么呀，就有买得起这个紫色布的。对，为什么紫色布贵呀？紫色布贵不是因为布贵，是因为那个颜色贵，是因为那个燃料贵，因为那个紫色的燃料只产生在推雅推拉那个地方，他从海里捞出来以后，他用他那个地方那个湖里捞出来以后，那个贝壳里把那个颜色那个紫色的东西拿出来，所以紫色是一种非常高贵的颜色，是一种很难得的颜色，很不容易做出来的颜色，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推雅推拉是产那个。所以吕地亚是从哪里来的呀？吕地亚是从推雅推拉来的，是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那个地方。但是原文的时候，吕地亚可能是一个地名，所以它有两种翻译，所以这个女子叫吕地亚，或者是这个女子来自什么，来自吕地亚。吕地亚现在还有这个地方，就是推雅推拉旁边另外一个小城叫吕地亚，所以有两种可能。所以也许这个女子是没有名字的人，也许她的名字真的叫吕地亚。当然我们很多人是按那个按名字取，按地方取名的，有人叫，我不知道，我反正你们，我同学里好几个都是按地名的。说你家是哪的呀？我家是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我有个同学一样叫张北平。张北平，北平是哪呀？就是北京嘛。他老爹可能怀疑呢，叫就是那个，但是没有人叫阳城的，阳城是这个是广州嘛。就是很多人就用地名命名自己的那个叫自己的名字，也有可能的。好，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看这个和平之人，他保罗他们走到了这个腓立比。 所以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做 survey，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有个祷告的地方，哎，他们就出城，但是没有在城里，是在城外的河边上，有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安息日。如果守安息日的话，就是证明这些人已经是什么人呢？已经大概是犹太人，或者什么皈依了犹太教的犹太人，这种说犹太背景的，就这几个人，因为有会堂的话，犹太人有硬，这是硬性规定的，有十个犹太的男人就要建立一个会堂。那现在没有会堂，就证明没有十家。但是就是这少部分的人，就像星星之火一样，但是他们愿意祷告，每个安息日都在祷告。这是事工开始的基础。没有祷告，兴不起来任何的事工，真的。因为祷告了，才能看见，慢慢的看见神的心意。所以保罗他们就去了。这里说这个和合本这本翻译也有点问题。这和合本翻译什么？保罗就对妇女们干什么？看看你的圣经上写什么？讲道。保罗就对这些妇女们讲道，但是原文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就坐在那里和妇女们谈话交谈 conversation， 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总是把我们想拔高一截，以为是对保罗，哇，保罗就是大使徒嘛，保罗就是使徒嘛，保罗就应该是讲道啊。不是，原来福音是在哪里怎么传开的呀？福音不是常常借着讲道传开的，福音也不是常常借着布道会来传开的，福音不是靠着开多少多少特会，天天中的万人大会，哇，我们都来呀，好嗨呀，好兴奋呐，举手信耶稣了，不是好几万人都拥到台前，好像他就信主了，过了回家以后他就什么了，他就不信了。哦，我那时候只是不是被情感撩拨起来的。请问人信主是被谁来让他信主的呀？是圣灵。昨天晚上我们讲嘛，圣灵是人重生，但是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想靠情绪，然后养一群什么呀，他真的他的信仰不知道他真的是跟随耶稣，不是，他也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他觉得哦，那个人都上去了我也上去了，哦，我那个心灵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哭泣我也哭了，我看到那么多人上去我好感动啊，我看到好几万人在那坐着里啊，听到耶稣的名字我好感动啊，和大球场看世界杯可能也很像啊。保罗没有，保罗就是在那里谈话谈话，但是这里有一个妇女，圣经描写她，第一她是什么呀？素来敬拜神的人。这个妇女是一个敬虔的寻求的人，然后神就让她听见，主让她听见，她就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带着一颗渴慕的心，保罗给她谈话，她就听，保罗一定会跟她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救恩嘛。而且第三个就是主开她的心，这个字特别特殊，这个字啊很少用，中翻译成中文直译应该是开了心窍，开了他的窍，就是他不是随便听听而已，他在不停的求印证，求要想他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真的。这个词没用过几次，另外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一直在路加福音，就是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就陪着耶稣走，走了以后强流，那里也是有那个词，怎么了？天晚了，他们就什么呀？强流谁呀？强流谁？强流耶稣。强流，这也是强流。我们今天看到下面也是吕地亚强流谁呀？强流保罗他们，这个词也是一样。强流下来，强流下来以后，耶稣就给他们讲解圣经，他们的眼睛什么？他们心就开了。后来他们说我们心是火热的呀，当时他们心窍明白了，然后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这是和合本另外一处翻译的，这个词和那个词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就是开了心窍，开完心窍就明白了圣经。谁来开我们的心窍？现在圣灵，耶稣的话，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会来跟随主。 所以这就是一个和平之人被得着的一个过程。他是有一个敬虔的心，一个寻求的心，一个寻求印证的心，他不是盲从的，神来带领他。所以这个寻找和平之人的这个属灵，这是一个属灵轨迹，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过程。顺服，顺服圣灵的引导。保罗顺服，保罗可不可以不顺服啊？圣灵叫他去往特洛亚，往这个先往亚细亚走，然后再往特洛亚走，保罗可不可以不去啊？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他可以不去的，他可以不听话的，但是他们是顺服的一个宣教团队，他们听到了，他们认定了，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然后就让他们遇到这群妇女，和这群妇女就相见了。这个相遇我觉得想了，我越思想越奇妙，太奇妙了，神的带领太奇妙了，真的不是我们，就是吕地亚就在河边，因为祷告，因为要寻求祷告是相遇的，就在这里找到了那位和平之人。吕地亚也是因着上帝的带领啊，他愿意到那个地方，离开家好几百公里去那里去卖布吗？我想他也不愿意去的，也是被神引领的。所以是主亲自促成了这件事，主也亲自开导他的心，主也带领他，让他听，让他懂，让他留心，所以生命就突破了。他最后他自己表白，在第十五节，如果你们知道，这里说认为不是，就知道我是真信主的，就要什么，就可以留在我家，就他为什么不再跟我们就待在一起吧，就强留他们。所以这个和平之人不仅是自己生命悔改的人，也带来全家的变化。他们一家怎么了？他们一家全部怎么了？全部受洗了，很厉害的，全家得救啊，然后就开放家庭了。中间当然后面就有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这里没有写，后面一个对比，有一个是什么呀？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孩子，对吗？一个女奴，一个女奴隶啊，天天讲的好像属灵的话，保罗很心烦，保罗就把他鬼赶出去了，最后保罗就被下监了。也不是保罗说想到的，在监狱里他们两个是埋怨呢、啊、是抱怨呢、啊、是生气啊，还是什么呀？唱歌赞美神呢、啊、那怎么会唱歌赞美神？只有圣灵住在里面，那种心态变了，他会唱歌赞美。然后地震了，然后震出了一家也信主了，说主的带领也很奇妙的。那个家这个是这样受洗的，但是那个是地震震出来的，震完了以后他一家就信主了。他说我们怎么办呀？怎么活呀？那个要自杀呀。然后保罗劝导他们一家，这个狱卒一家，对吗？每个人信主，每一家的信主经历不太一样的，我们也不用去对比，不用去这个什么。所以他和他一家都受了洗，他就对他们说，你们若认为，这不是认为，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你们已经清楚我是真心相信主的，那就到我家来吧。于是就强留他们。然后我们看第四十节，当他们出了监狱以后，他们去哪里去了？去了谁家呀？就去了吕地亚的家嘛。到了家里，他家里已经怎么了？成长起来了。他们家关注他们家的人吗？不是了。保罗就在他们家里劝勉谁呀？劝勉弟兄们。住没有多少，没有多久的日子，这个家已经被建立成一个小教会了，好奇妙啊！所以保罗当然这个中间有值得我们很多很多反思的。所以这个吕地亚是一个忠心的一家，后来不单是这样，不单成为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成为后来的有一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啊？保罗写了一卷书，叫哪个书啊？腓立比书，就成立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和平之人，我们看和平之人最显著的是经历恩典后就分享，他不会停止在这里的，他立刻带领全家受洗，而且留这个宣教团队是有风险的，不是说哦这个我信主就留下了就 OK 了，不是的，他可能也面临着下监的可能，而且他就成为一个接待中心，而且成立了家庭教会，而且成为欧洲第一间成立的教会，可以说吧，外邦人的教会， 而且不仅仅是住所，而且成为聚集的地方，而且成为未来的腓立比教会，而且这个腓立比教会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为一个祝福保罗的教会。保罗说，如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当初传给你们，给你们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怎么了？没有其他人的供应保罗他们宣教的所需，是腓立比的教会来供应保罗。这种至深至烈的这种感情，这种忠心，彼此的委身，包括对上帝的委身，实在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不单如此，到后来腓立比教会里还差遣以巴弗去到罗马，罗马那时候保罗已经下监了，去服侍保罗。所以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在当地非常有热心，热心于福音，热心于支堂的一个教会。而且在腓立比教会里有一个最感人的一段话，就是什么呀？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记载的吧。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就是记载了耶稣基督虚己道成肉身的过程。保罗写那个时候，难道不是？当然是鼓励腓立比人，但是他也知道腓立比人实在是效法了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个教会可能也不算一个大教会，但是是非常有爱心的教会，是非常愿意给，在极穷之间也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个教会不再一样，支持宣教不遗余力，而且这个教会是一间喜乐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大大经历主恩典的教会。所以想不到我们保罗所走的这个和平之人，遇到的和平之人，他就是一个平凡的小商人，就成为一个那么被主大大使用的教会。我们华人宣道会怎么出来的？华人宣道会也是有一个小女子开始的，这个小女子就叫 Ruby Johnston， 她的中文名字翻译的叫庄宝石。那个她是在瑞加纳60年代，然后她就看到中国人，有一批中国人，还当时还是台山人，还不是广东话的，是台山人。他就去给他们去发单张，去找他们，去给他们讲，然后就成立了第一间的华人教会。这个如比不懂中文的，但是他有那种爱中国人的心，所以在这个写错了，应该是1962年，我觉得1962年，他就去开展那个福音，派单张，然后在华人就在家里聚会，就有了第一间的华人教会，叫雷城华人宣道会。这是北美，这是不单是加拿大第一间华人教会，华人宣道会，也是北美第一间华人宣道会。后来了，我们现在北美，我们这个加拿大有100多间华人宣道会，这个美国现在有83间。我前一段和那个周牧师在聊美国的那个，他们现在可能也在超过90间了。所以华联会明年就是60周年了，明年60周年了，我们叫成为加拿大华人宣道联会。所以我们最后想一想，成为和平之人难吗？难也不难，不难就是只要有一颗向着神的心，愿意向真理敞开，愿意留心听，愿意有祷告的心，那就可以开放自己的家庭，成为一个和平人之家。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在思想这个吕底亚。吕底亚跟我们现在也很相似啊，都是移民在外，我们这里也是小有富裕。一般出来现在移民的人，我们这一代到了现在过了几十年，你可能家庭也不是初期移民的那种艰难了，生活也很安逸了，稳定了。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家愿意向神开放吗？我们家愿意成为一个接待人、接待宣教士、接待其他基督徒、接待其他这个 这个宣教团队的这个家吗？吕迪亚和他们后来大大支持保罗的宣教，我们怎么支持我们教会、我们神的国的这个宣教呢？在神的国度里扩展呢？所以和平之人，最后总结就是乐意分享主救罪人的恩典与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家庭。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只有带着主你的使命，因为你的福音是救一切愿意悔改的人，不是我们能做，乃是圣灵你要做奇妙的工，就带着我们成为一群顺服主带着使命的儿女。我们愿意开放我们自己，愿意让我们的心转向主，更加的转向主，圣灵带领我们认识主，也愿意开放我们的家庭，接待了更多的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是接待我们的宣教的同工，接待我们其他城市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家每一个孩子都成为一个和平之人，忠心的跟随主，忠于主。我们这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有一个回应诗歌。